弟兄姊妹早上好。
那么今天要学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了，就是13章。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以斯拉开始到尼希米的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就算一个结尾。那么历史上来说呢，以斯拉和尼希米是一本书，只是后来才分开的，所以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一个作者写的。所以今天因为这个是结尾呢，我自己的压力也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呢，每一本书怎么结束呢，是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你读它的话，你要看它怎么结束的，因为这个结尾呢往往决定了这本书的主题。所以呢，往往我们只有读到结尾的时候呢，才能明白这本书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就一直为这个结尾在铺垫。那么圣经也是一样的，圣经有这个60多本书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许多书的结尾我们都记得住了。比如说这个路德记，它的开始就是拿俄米失去了丈夫和他两个儿子是吧，只带着儿媳妇路德，那悲悲惨惨的回到了犹大。所以它的开始很不好。但它的结尾是非常的好，就是它的结尾呢，就是波阿斯娶路德，生了一个儿子。不仅如此，这个儿子后来是大卫的爷爷。所以他这个结尾呢，就为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大概告诉我们神的作为，让我们对神呢有很多这个新的认识。所以就整个就把这个书前面这个悲惨的故事呢，就是基本上呢就给过去了。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结尾呀。约伯记的结尾也很好。那约伯记的开始呢，就是这个约伯他因为那个神要试炼他，可以这么说是吧。所以他的家人孩子财产全部都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也失去了。那但他结尾是怎么结尾呢？他说这个耶和华后来赐福约伯比先前的更多。那最后一句呢，就是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他的结尾也是非常的好，虽然刚开始有一个非常悲惨的开始，但是他的结尾呢，神比他赐福呢比他以前多至少两倍。而且作为一个人的话呢，他活到140岁，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第四代，日子满足而死。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一本书来说，对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结尾啊，不管它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呀。所以那么我讲的这两本书呢，就是都是有比较好的结尾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呢，不是每卷书都有好的结尾。比如说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士师记里面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士师记最后一句。其实蛮有名的，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就简单的一句就把士师记前面那么长许多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乱象，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这种乱象就给总结出来了，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当然这个结尾其实不是像前面两本书那样非常的高潮了是吧，但是起码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本书它起码对它一个总结。而且呢，士师记下来就是这个撒母耳记，所以下来的话呢，就是撒母耳先拣选了这个神先拣选了这个以扫扫罗王，后来又拣选大卫王。所以也算是对这本书和后面的书的一个Bridge transition， 就是一个过渡了，其实也还可以了，也还可以。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传道书是怎么结尾的？传道书啊，神会审判是吧？刚开始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读完之后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啊，对吧？但是结尾是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啊，当然我觉得读起来还是有点轻轻飘飘的，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在一个前面这本书整个一个给人一种虚空的感觉里面，最后还是提到了神，而且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最后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啊，结尾也还好，还好，对吧？还好。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这个约拿书是怎么结尾的？朱呢？约拿书，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去让他们悔改，是吧？是怎么结尾的？他后来约拿书最后几节，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么？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约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这完就完了。神说了这几句话，然后就这本书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读到这儿就会觉得很奇怪，也不知道约拿下来会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好像这个好像就相当于这个啊，突然就断了，就好像感觉这本书好像不是结尾似的。啊，这就是约拿书的结尾。啊，所以圣经里，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不是每本书它的结尾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尾，或者是都有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目前可以理解的结尾。那么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学习这个尼希米的最后一章，就是第13章，对吧？啊，在这个前面的几章，就是第8章到第12章中间呢，其实是这本书的高潮啊。那尼希米记呢，第8章就记载了以斯拉在这个以色列众人面前读律法书，是吧？在你记得他们做了一个很高的木台子，这个以斯拉在上面，然后左边右边都站了很多人，是吧？就把这个托尔摩西五经读给他，而且呢下面有这个利未人呢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给他们解释，对吧？那么第9章呢就记载了这个以色列人一起在神面前认罪，认罪完之后而且签名立约。这章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给大家选几节来读一下啊，就是第9章的最后几节。他说啊，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占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因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约，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就是尼希米记第9章大概的内容和它的结束。所以他们为自己的祖先认罪，而且呢他们签上自己的名立约。他们知道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活在这个波斯王的统治之下，是吧？他们的还要给波斯王交税，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离弃了神，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回归的人的民族来说啊， 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壮举，大家可以在一起来认罪，然后一起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来和神重新立约。这就是尼希米记第九章。那尼希米记第十章的话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一起发誓，发誓发什么誓呢？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他们发誓，其中包括什么呢？我也选几节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所以第九章他们签约认罪，第十章他们发誓，他们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典章、律例。第十一章，一些百姓搬到耶路撒冷居住，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居民还不多。第十二章就是尼希米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行这个城墙的告成之礼，大大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城墙告成的时候呢，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所以这本书的结束12章就好了，到12章就可以结束了。它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尾和非常高潮的一个结尾。最多到第13章第三节就可以结束了。这样一个结束就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振奋，非常的兴奋。可是呢，偏偏13章是这本书的结尾。13章。因为呢，这一章里面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后来主要在三个方面他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不是记得他们签约了吗？他们发誓了吗？他们庆祝了吗？那我们下来就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对吧？我们看第一节，好吧。那么前三节其实还蛮好，就是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诅咒他们，使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所以呢，这章他们又读到神的律法书上写的，就是亚门人、摩押人就是不能入这个耶和华的会啊，所以他们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啊。所以我刚才讲到的基本上尼希米到第三节，最好在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再往下面写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他写的什么，好吧，从第四节开始。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夏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酒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这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先是这个它的意思呢，英文是 before this，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以前，也就是说它这个第十三章它的内容呢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写的，不是说因为最后发生的事情我写在最后一章，它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作者故意把它留在最后了。以前什么以前呢？至少是在12章以前，就是有可能是在他们行这个城墙告成之礼的时候。所以你如果按着这个时间的顺序来说呢，如果你必须要写13章是吧，你可以把这章加在前面，最后还是用一个高潮结束就行了。但是这个作者呢没有这么做，他故意呢把这个发生在以前的事情他把它放在这个这本书的最后了，对吧？先是 before this， 是一个时间的这个告诉大家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时候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呢和这个多比亚结亲，不仅给他结亲呢，而且呢这个在圣殿里面给他预备了一间大房子让他住啊。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这个多比亚是这个亚门人，所以第一节里面刚说这个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是吧？这个马上祭司就为这个亚门人在不仅给他预备了一间房子，而且这个大房子是在这个圣殿的里面给他预备了一间房子，这个外邦人而且的话这间房子以前是怎么用的话呢，是这个就是给这个利未人呢，给这个存他们的这个别人奉献十一奉献，就是供给他们生活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房间。这里面还讲这个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腾出来，首先代表了你要这个轻视这个对利未人的供给，是吧？然后的话呢，你还要专门把这个房子让这个亚门人这个多比亚来用呀。那么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有两个这个尼希米最大的敌人，一个就是叫三巴拉，一个就是叫多比亚呀。这里面前面都记载过，他们从尼希米开始回来就反对他，反对他修建城墙，修的时候就威胁，修好了还没装门的时候就想害死尼希米，是呀。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们应该是这个外族的这个很大的官所以他们和犹太人的上层啊，祭司啊，贵族啊，都有就是都有交往，其实就是他们的朋友了那我觉得就是利益上的交换了呀。所以这个在这个高层来说呢，跟他交往肯定是对他们的这个家族和生活是有帮助的呀，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呀。那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神的殿外邦人不能进，更何况你在这里给他预备一间大房子让他这个没事来住住，对吧？所以就出现了这件事情。那么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然后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事。然后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话，应该不是尼希米在的时候发生的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王和王后不是问他吗，你走要走多久，是吧？所以他大概他又回去了，回去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他回去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直到他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已经给他准备了这间房子。所以他就第八节，他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一切家具和屋里都抛出去，从屋里都抛出去了呀。因为这个神的殿里面，神的房子里面应该放神的器皿和为神专用的东西，你不能把这个外邦人不洁净的东西放进来，是吧？然后他就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随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也许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屋子本来是放给利未人供给他们生活的这个奉献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油啊、面啊之类的东西，是吧？可是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这句话说明什么呢？犹太人有没有履行十一奉献的责任呢？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不需要种地啊，他们的生活是靠别的支派的人十一奉献来支持他们的生活。他们不需要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在圣殿里全职服侍，对不对？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人给他们这个生活的供给，那他们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只能回家自己找块田地去种地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呀。然后呢尼希米呢，他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他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太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然后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亚都和利未人比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塔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军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上呢，就是以色列人呢违背了律法，忽视了圣殿的洁净和圣殿的供给， Yeah, 这两件事情都是关于圣殿的，给多比亚预备一间房子和这个利未人没有供给，都是有关乎圣殿的，一个是圣殿的洁净，一个是圣殿里全职服侍的神职人员的这个生活的供给，以色列人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啊，所以他就斥责官长，然后呢又让百姓开始十一奉献，把这个五谷新酒油再重新放入库房，然后他又派了几位啊，他可以信得过的这个忠心的仆人来管理这个库房。所以呢就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尼希米就是这样解决的第一件事情。那么第十四节呢，他就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Yeah. 所以他也在他的祷告里面祈求神纪念他，不是为了纪念他了，他只是希望他的这个工作呢在人当中呢有一个长久的效果啊，不要到头来白做了。所以他求神来纪念他不要忘记他在神的殿里面和这个神的殿的礼节室里面所付出的努力吧，可以这么说啊。这就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从十五节开始，他说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首先我们看这件事情呢他们犹太人没有十一奉献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是吧，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卖嘛，对不对，有卖的就有买的。然后呢很明显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违反了这个安息日十诫里面的这一诫嘛，对不对，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律法。他们在安息日做买卖，在安息日工作，目的是为了挣钱，对不对，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17节，我就斥责犹太人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上次神毁灭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神犹太人不守安息日。犹太人不守安息日。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过，这个耶利米就是借着耶利米，耶和华这么说，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已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因为他们不守安息日的话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他们第一次，这是他们第一次亡国的原因了，原因之一呀。但是他们呢现在回来之后，他们又犯了这样的罪，这样的错误，这样的罪，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那么尼希米也需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吧。那么他就是在19节，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呢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所以他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就把门给关了，城门关了，这样的话人不能进入的话，大家也就不能做生意了，是吧。然后时间长的话呢，这些做生意的人也就不来了不来了。这样的话他就强迫这个人守安息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样的话22节他就又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是吧。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悯我，照你的大慈爱悯。这就是记载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二个罪，第二个罪就是不守安息日的罪。那么第三个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23节开始的，好吧，23节开始的。他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在以斯拉记就发生过，就是犹大人和这个犹他人和异族的这个男人女人通婚，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就不能保证他们是这个在血统上是这个是个纯的犹太人，可以这么说，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问题的他的他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他这里说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兔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啊，就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就是这些孩子们有一半已经不会说这个希伯来话啊。那如果你不会讲这个，不懂希伯来语，那个圣经是什么话写的？哈哈，啊，所以他们的孩子已经啊，再往这样发展的话，有可能以后圣经都读不懂了，对不对？更不要再说这个遵行神的律法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个问题，他说啊，那么尼希米是怎么做的？尼希米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扒下他们的头发，使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是吧？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王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呀。啊，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呀，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刚开始神赐给他这个智慧，他是很得神的喜爱，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娶了很多外邦女子为妻，是吧？然后呢，在列王记里就记载，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的非病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强盛到衰败的第一步，就是因为娶外邦女的女子，就开始离弃以色列人的神，开始拜这个外邦人的神。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啊，之所以亡国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就是他们开始娶外邦的女子。不仅如此啊，28节，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和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三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仅一般是这个老百姓做的，甚至大祭司的家里他的孙子都已经娶了这个外邦人的女子，当然是政治联姻了，因为这个是三巴拉是另外一个异族的高官嘛，对他们的家族有好处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即使在大祭司的家里，他们也没有管这个祭司的血统是亚伦的血统啊，对不对？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孙子可以娶这个三巴拉的女婿呀，所以他就把他赶走了呀。2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以色列人违背了不和外邦人通婚的律法，即使在祭司的家里呢，也会这么做。这就是这件事的这个啊，这件事的重要性吧。所以30节、31节就是对这一章的这个啊结尾，也是整本书的结尾。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就是啊，以斯拉尼西米的结局、结果、结尾、结束。最后的话就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大家读完这本书，觉得这个结束你满意吗？很满意是吧？太令人振奋了，是不是？啊？还是说你读完有什么感觉？他为什么会以这章为结尾？我刚才讲过，尼希米到12章就可以结束了，他不需要再写13章。12章结束的话，就可以再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结束。但是因为你加了这13章的话呢，他就把整个犹太人的回归呢，这100年的努力呢，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啊，让你读不懂，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这个故事究竟是要把我们带到何方，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问题，你都看不出来，读不懂，对吧？它是一个非常暗淡的 非常说不出来，但是肯定不是让你欢喜快乐高潮的结尾，对不对？所以人们读完之后就自然的想，这个以色列人到底能不能守住神的律法。最后结尾还是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就这么结束了。我们肯定可以听出来，他这么讲肯定心里没有欢喜快乐，我大概可以听出来他有一些伤感绝望还有无奈，是不是？他希望他的努力会有长久的作用，但是呢能不能长久只能看神了，他能做的话呢他已经做了，他的盼望呢最后也只能在神身上。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结尾。那么我个人的看见呢，就是这本书呢如果没有第十三章，虽然它记载的是犹太人很重要的这个被掳以后回归的历史，是吧？而且呢这段历史呢是旧约里面涉及到以色列人历史的最后一段历史了，在这往后就再没有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了，再过四百多年耶稣就来了，那就是新约了。虽然如此，但是呢如果没有十三章的话呢，那我个人的感觉这本书呢包括以斯拉尼西米，因为是一本书嘛，它是不应该被放在圣经里的，因为它的结尾如果没有十三章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十三章，它就是在一个高潮和高峰中结束，对不对？那它的主题呢就可以是人可以人能够，这就是它的这本书的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是以十二章结束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的祖先离弃神违背神的律法，但是呢回归的人有这样的能力，人可以人能够改正重建，人有能力来重新遵行神的律法，来改正祖宗犯的罪，来归向神。如果他以十二章结束的话就是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主题呢它是和历史不合的，不符的，它和圣经的主题也是不符合的。但是呢因为它以十三章为结尾，那我觉得这就证明它是圣经了，证明它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呢通过这一层厚厚的乌云弥漫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就至少可以让人来思考，这个人呢到底可不可以从心里来归向神，可不可以从行为上来遵行律法。当然人能不能遵行律法是这个心理远离神的表现了，是吧？那如果他的结论是人不能的话呢，那这本书呢就和圣经的主题可以符合起来了，那和历史也可以相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2500年以后，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他们建的这个圣殿和城墙后来又一次被毁了，对不对？这就和历史相符了。所以这是我的看见，所以呢因为这十三章的话呢，我们2500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圣经的主题呢就是人不能，人需要神的救赎。所以这本书呢就可以把我们指向后来神的那个最终的救赎，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呢，这两本书就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呢就不会依赖于人的能力，我们也不会以为我们签个字，我们发个誓，我们过个节，我们高兴一个星期，我们就会以为我们能做什么。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呢，你就应该知道你不能做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的话呢，我想这两本书对我们会有一些收获。首先请问第一个收获，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有没有比他们的祖宗那些亡国的 被掳的以色列人强。有没有？表面上来看，他们是为了要改正他们犯的错误，他们才回来的，是吧？他们放弃了在巴比伦那边好的生活，为了实现神的应许，愿意再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牺牲了很多。但是呢，因为这个结果呢，我们看到他们不比那些亡国的他们的父辈和爷爷那一辈强。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人还是没有改变啊。我再请问大家，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有没有比他们在旷野死掉的父辈强？以色列人因为悖逆，所有的成年男子在旷野全部死掉了，后来第二代兴起，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才进入迦南地，是吧？那么这些进入迦南地的后辈有没有比他们的父亲强？有没有？表面上来看他们是新兴的一代啊，他们肯定会吸取他们的父亲的教训。可是呢，如果你比他们强的话，你就不会亡国，对不对？但他们确实亡国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比他们的父辈强。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你是谁，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和慈爱。我再问大家，基督徒比犹太人强吗？基督徒比犹太人强吗？圣经上没有写，圣经上如果把基督徒的这个历史给写下来，让你触目惊心，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比犹太人强啊！犹太人违背神的律法，犹太人背弃神，我们基督徒肯定不会，千万别这么想，基督徒不比犹太人强。我再问大家，我们教会是怎么来的？我们恩信华人教会是不是两个教会合并的，是吧？是两个教会合并来的吧，对吧？那两个教会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一个教会分裂来的，是吧？那请问我们参与合并的，现在我们恩信华人教会的会友，有没有比那个分裂教会的会友强呢？啊，你好好想一想。我至少在合并的时候，我觉得我比他们强，对不对？他们分裂了，我合并了呀。但是现在过了十年，我们在经历几年前这个聘牧的风波，你还敢这么说吗？我比他们强？开玩笑，你还以为你比别人强？啊？无论任何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比别人强，我比上一代人强，我比那一批基督徒强啊！当你这么想的时候，神就会有机会让你看到残酷的现实。你不比别人强，你不比别人强。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在伟大的领袖的带领下是可以做一些看得见的事情。以斯拉、尼西米都是很伟大的领袖，是吧？人在伟大的领袖的带领下是可以做一些看得见的事情，包括修圣殿、城墙、学习和遵行神的话。但是呢，领袖的所做的只能这么多了。领袖们不能改变人的心，领袖们不能改变人的心。我们知道人的心从来就是败坏的， 只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只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人可以签约签字，可以发誓，我发誓我不要做什么什么，我要做什么什么。啊，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庆祝的仪式，啊，我们也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来过节，我们心里可以有喜乐，一段时间有喜乐，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长久，都不能长久。这些事情的作用是暂时的。所以当我们来评价这次犹太人回归的话呢，他也许呢有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但是呢远远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啊。神的目的呢就是人的心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改变。神如果赐给我们教会伟大的领袖，我们可以做一些看得见的事情，但是人的心从来不会被领袖改变。人的心只能被神改变，领袖们也不能让你从心里来顺服神，只有圣灵可以让你从心里来顺服神。这就是人能做的，人不能做的，但是神可以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全都把我们引向神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事情，就是他要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里面呢，神是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呢，他虽然爱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没能守住这个约，没能守住这个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他们恶人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呢，是旧约里唯一的一次讲到将来要有一个新约的经文预言。神说，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这个新的约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心的，有改变人心能力的。这个新约，旧约没有这个能力，以色列人已经违背呀。那么实际上我们从新约里面约翰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那从犹太人回归到耶稣再来的这几百年里面，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呢？犹太人的社会到底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简单的说就是只有外表没有内心，只有外表的虔诚没有内心里的根基，心里也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谦卑，没有爱人，这些都没有，只有外表的行为，遵行律法，反而这些遵行律法就成了他们自己夸耀的事情。这就是这几百年他们发展成的一个光景。所以耶稣必须要来，耶稣必须要来。人如果没有神借耶稣的拯救，如果没有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希望大家看到我们 是一点盼望都没有的，一点盼望都没有的。但是呢，因着神的慈爱，赐给我们耶稣，因着神的慈爱，借着圣灵呢，让我们重生。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神就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心上，写在我们的心上。只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只有神可以让人来爱神，爱人如己，只有神可以让人来认罪悔改，只有神才可以让人看到我实在是不能。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耶稣这么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树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认耶稣为主的人呢，我们也不是要遵行律法，我们要而是要住在耶稣里面，来为他结果子，为他结果子。但是呢，我们离开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才可以结果子。所以呢，希望我们通过对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学习，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两位领袖，那么多犹太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和做出的付出呢，我们另外更加看到他们只是在那个时代做了他们该做的。同时的话呢，神也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看到人不能做什么，但是呢，这一切的话呢，都在主耶稣基督上实现了。今天的题目呢，叫纪念我。当然原因之一呢，就是最后尼西米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请你纪念我，是吧，让我最后一节是怎么说的啊？神啊，请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前面他还祷告了3次，这是第4次。每次他这个解决一个问题，他就会祷告一下，神啊，请你纪念我，请你施恩于我。那不过我起这个题目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尼西米，哈哈。请问大家，新约里面有没有说过纪念我？有没有人说过纪念我？新约里面有没有人说过纪念我？啊？耶稣什么时候说的？ OK， 那我就选一处经节，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保罗写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抛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没有任何的盼望，只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盼望。人没有任何的拯救，只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拯救。人也不可能从自己心里有什么爱心，只有我们因着他，我们才有可以有从神那里来的爱。让我们每天，我们纪念他，我们每天纪念他。旧约人是不能通过自己的身体来遵行的，这个已经一次被一次被犹太人所证明。但是呢，这个旧约呢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所代替，这个新约呢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相信他，我们通过圣灵的重生，我们有一颗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愿神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他结果子， 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纪念他，纪念他，纪念他的血，纪念他的身体，住在他里面，纪念他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只等到他再来。所以呢，我就想到，你知道今天犹太人所犯的罪是什么时候犹太人开始犯的吗？是尼西米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犯，对不对？他不在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开始这样，开始不遵行律法，开始离弃神，开始违反安息日，开始通婚，也开始这个忽视神的殿，是吧？我想如果他在的话，大家可能表面都还挺好，是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生活的日子呢，恰恰是耶稣不在的时候，对不对？他来了，他又走了，这段时间呢，就是在他第一次来和在他第二次来之间，是不是？那么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要检查每个人的工作，看你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有没有住在他里面，有没有为他结果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他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走的话呢，所以才会有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这里，这位保惠师要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纪念他，也帮助我们活出他所想要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来结果子。所以希望我们大家看到，人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没有盼望，只有当我们依赖圣灵的时候，我们依赖这个神赐给我们新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愿您借您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的心里。天父，我们有没有觉得我比有一些基督徒好呢？我好像做的事情比一些基督徒强呢？天父，愿您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和别人没有任何两样，别人犯的错我们照样会犯，历史就是这样的循环。天父，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盼望，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拯救，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有任何的爱心，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找到，愿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愿他可以让我们活出要让他喜悦的这样的生命。也求你让我们在您里面能够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多结果子。继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